下面我们看第十七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好，他把那个同盟的王打败了，回来的时候这个索多玛王就出来迎接他了，沙威谷就是王谷啊，这个地方。那有可能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撒冷王，撒威应该就是撒冷王那附近的地方。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有两个王出来，一个是撒冷王，一个是索多玛王迎接他。那索多玛王出来迎接他呢，没有说带什么东西，麦基洗德出来呢带着饼和酒，我想这个是有慰劳的意思。那这可见得这个撒冷王呢是比较注重仁义、注重情义的，有待客之道。那撒冷王又不是在这场战争中有什么损失的，索多玛王损失很多，那撒冷王出来，我们只能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知道亚伯拉罕是至高神的仆人。虽然至高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字眼，但我们当然相信这就是指耶和华。虽然我们也没有看到亚伯拉罕跟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有什么亲密的关系，但是既然都是一个敬畏上帝、同有敬畏上帝的心，那么他们知道自己是彼此之间志同道合，那也是对的。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在诗篇五十七篇第二节有讲到，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七节也有那个乌鬼所附的小女孩说，保罗他是至高神的仆人。那我们相信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就是耶和华的祭司，不过为什么用这样的词，一个比较特别的词，我们不晓得。那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哈。在这里就是说他是一个至高神的祭司，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撒冷王，又是王又是祭司。在其他国家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在以色列里面这是没有的。我们今天讲三权分立，讲五权分立，可是在以色列制度里面是二权分立，就是王权和宗教权是要分开的，祭司这是宗教的权利，王权那是行政的权利，这两个不可以在一起。在希伯来书也有讲到说，祭司这是利未支派的，王那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没有人能够做祭司的，祭司利未人里面也没有人能做王的。可是呢在这个麦基洗德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是两个都有，既是神的祭司又是撒冷王。我们只能说这是在当时的一个神所给的这个制度，以后大概也没有了。那这个人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又是撒冷王，所以地位非常非常高，在以色列里面没有，连摩西也不是啊。摩西说起来也不太算是祭司啊，因为他的哥哥亚伦是，也没有那个王的名分，虽然他是一个领导者。虽然他可能好像集宗教和行政权于一身，不过究竟还是大祭司，是第一任大祭司是亚伦，他甚至自己连王的名分都还没有。那像大卫也只是一个王，他绝对不是祭司，那也不，他也可以是先知，但是他不是祭司。神没有把这两个权柄放在一个人身上，放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前有麦基洗德，后就是基督了，这是他预表基督的地方。他身份很高，然后呢十九节说他为亚伯兰祝福。希伯来书作者也说，从来位份大的替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啊。当然我们也知道也有位份小的可以祝福位份大的，在圣经里不是没有这种情形。所罗门的百姓也祝福过所罗门。不过呢一般来讲，这是表示说麦基洗德好像位份比亚伯兰还要更大，他在祝福亚伯兰。当然我们在创世纪十四章这里看到，我想这不可能也不涉及到位份大小的事，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这个人很礼貌很周到，看到亚伯兰得胜了 就来祝福他。当然我们也绝对相信，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七章那里所讲到的情形并不是并不毫无虚假的地方哈。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他是王又是祭司，又来祝福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的祖先，那他地位真是很高。他祝福的话是20节，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所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个至高的神就没有什么觉得可怪的，因为我们绝对知道耶和华是把敌人交在亚伯兰手里的那位神，应当称颂这位神，称颂这位神。但这句话不是也有赞扬亚伯拉罕的意思吗？称颂的神所喜悦的，让人得胜的那个蒙福的人就是亚伯兰。他这样的祝福赐福亚伯兰，说出上帝赐福亚伯兰，然后在称颂神的时候呢，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在当时这有什么意思呢？是很大方的一个意思吗？就是我们得胜了，然后我就把这个给至高神的祭司吗？我们没有看到在创世纪或任何一个地方有这样的写法哈。当然在以后以色列献祭的时候是要把那个好的给祭司哈，是给祭司，是给利未人的。每一次的献祭当然上帝都不要的，上帝哪里吃这些东西，都是给了祭司、利未人还有城里的孤儿寡妇。那祭司、利未人主要就是从这些献祭里面得到生活。以后是这样，这里我们没有看到有这样的规定，我们只能说亚伯兰在一种感恩的心，也在一种敬畏上帝的情形下，把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感恩是感谢上帝祝福他，因为麦基洗德是不是提醒了他，你得胜不是你勇敢哦，你得胜是你的勇敢，但你的勇敢和你能够得胜通通是出自上帝，上帝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而且我们应当赞美上帝。赞美上帝的共鸣就是我们献祭啊，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呢，也对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祭司呢有同样的同时的一些祝福好处。这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有多少这些就好像是献给上帝的，有多少是归给麦基洗德，有多少这是一个奉献的行为，像我们想到的十一奉献，有多少这只是一个人间感谢的态度，在创世纪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想在这里应该是都有对上帝的敬畏和对麦基洗德的这个感谢。十分之一，那到了希伯来书第七章那里第四节，作者就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上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的尊贵呢？而且这个利未呢，虽然是自己的弟兄，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取十分之一，唯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啊。那而且为亚伯拉罕祝福，这里好像是收纳十分之一在祝福，可是在创世纪是先祝福再收纳十分之一，不过我想创世纪也不一定照那个时间来讲的哈。这个收十分之一的这个人呢，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说他是活的，也就是利未人是死的，或者利未人是必死的，可是那里这个人是活的。我们怎么说他是活的呢？因为里面有讲说他无父无母哈，我们等一下会再讲这个，甚至连利未也等于是借着亚伯拉罕送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这里面有感恩的成分，有感谢的成分，有纯粹人间感谢的成分，但是里面的确有宗教信仰的成分，也就是说这个麦基洗德看起来甚至可以是代表上帝来接受亚伯拉罕给他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是给上帝的，居然给了麦基洗德。再一次说他真是非常的伟大，这个人很伟大，他能来祝福，他能够来得到亚伯兰的十分之一，他非常的伟大。那这个伟大呢，这么伟大的人物在创世纪里面应该都有家谱来描述一下伟大的人物，像林怒一样，就算是不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家谱里面，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就写他的家谱。那我们也看到以扫也有他的家谱， 罗德也有他的家谱。那这么重要一个麦基洗德，哎，很稀奇，创世纪居然他好像我们中国的故事呢，鬼谷子或者是神龙不见首尾，而没有讲他从哪里来，也没有讲后来到他哪里去了，那就是没有提他家谱，没有提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没有提，所提的就是他来迎接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领受亚伯拉罕给他的十分之一。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这么神秘的人物他不稍微加以说明哦，可是这个看起来不加以说明呢，就在圣灵感动下，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他是来预表耶稣基督的。哦，他怎么预表耶稣基督，就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没有家谱，没有讲他生死，我们绝对相信麦基洗德是一个人，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是有生有死也有父母的，但是在创世记载没有记载他父母，也没有记载他生死，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把这个来用来形容耶稣，说他无父无母，没有家谱，无生之死，无命之终，实在是他有，不是希伯来书作者曲解，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一定有，但是他这里的特征没有写家谱，没有写父母，没有写子女，没有写从哪里来，没有写到哪里去，就刚好可以描述说神的一个特质就是无始无终的，就描述到他这个特质好像是有上帝的特质，他这个祭司是一个特别的祭司，不是亚伦支派那种祭司，亚伦支派祭司是会死的，一代一代的替换的，麦基洗德这就不会死，不会要一代一代替换的，你没有看到麦基洗德替换谁，也没有看到谁来替换麦基洗德，他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我们再说麦基洗德是一个人，但是他的这些特点让希伯来书作者说他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他承受亚伯拉罕给他的十分之一，他祝福亚伯拉罕，还有他又同时是王又是祭司，我们也说过本来没有这样的人，在诗篇110篇里面的时候提到你是爱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犹太人从来没有这样的大祭司出现过，虽然创世纪和诗篇110篇都有讲到这个麦基洗德等次大祭司，所以你根据麦基洗德这个人，你也可以来跟犹太人传福音，就是说上帝所讲的这个人在你们的历史中从来没出现过，但上帝话不会落空，可见的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撒加利亚书第六章也看到有一个人物，就是约书亚。这个当然不是进迦南约书亚，是后来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约书亚呢，他是大祭司，可是呢，他后来呢要有一个冠冕，在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十三节啊，他要建殿，然后要建造耶和华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好，你就可以看到哦，是另外也预言了有一个人，这个约书亚啊，将来是既有王权又有祭司权的，这都是应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这里麦基洗德的出现是给新约的读者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有这样一位君王，大祭司所交奠的不像亚伦体系的大祭司那只有象征性的果效，这个麦基洗德等次有实际永远除罪让人跟神和好的功效，然后他又是王，他能够带领人，他能够祝福人。好，不过在创世纪里我们很清楚知道，创世纪也好，希伯来书也好，他是一个人，只是他的这些特质被希伯来书作者来引用耶稣的特质，来预表耶稣的特质。好，他祝福了亚伯兰，也给了东西给亚伯兰，那个不信主的人，那个早就该灭亡的人，他的反应呢，就没有那么好了。